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百姓话谈节目。众所周知，奥运会还有100多天就要在中国开幕了。在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一位21岁的大学生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信的内容十分的尖锐。那么今天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伍伯涵先生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来做客，听听他写信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信的内容是什么。好，伍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
哎，您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这个名字，您的名字叫伍伯涵是吧？
嗯。
怎么会起这么名字？
因为伍那是我的姓嘛，伯是因为希望我有学问，涵因为是早晨的意思，因为我是早晨出生的，所以呢我就叫伍伯涵。
是你父亲给你起的？
对，我父亲起的。
就你父亲看来是很有学问的一个
人。是。
好的，那么我们直接从你这封信谈起。
嗯。
首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这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好吧？
嗯，我的这个信啊，主要是说呢，让胡锦涛先生呢要驱逐马列，解散共产党。在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要停止迫害法轮功啊，要赔偿六四家属啊，要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啊，要实行民主啦，司法独立啦，还有包括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要减税。去抑制物价飞涨，然后要废除公有制，建立私有制社会了，还有要废除户籍制度，这样的话人们可以自由迁徙，还有包括要废除城管，还有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想让胡锦涛先生放弃既得利益。
能不能这样啊？你能不能捡几个重点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另外谈的具体一点。为什么你要提出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信，我第一是要求他要那个解散共产党，这个驱逐马列主义。
好的。
为
什么？
因为马列主义这个，像我的信里写到了，马列主义信奉无神论啦、进化论啦和唯物论，这三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害，把人死了8000多万，然后呢，中华文化的破坏一空，现在环境也很差，这都是这个马列主义对中华的祸害，所以呢，必须要驱除马列，等于是从信仰上驱除马列，这样的话，解散这个共产党，解散共产邪党，这样才能够让中国人民真正获得自由。
啊，这样啊，这个你谈了三论啊，第一个是
第一是唯物论，
唯物论，第二是
进化论，第三是
无神论。啊，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进一步谈一下为什么？共产党信奉的这三论祸害了中国。
因为是这样，唯物论呢，它就是说那物质就是第一，任何的什么信仰啊，什么所谓的道德标准啊都不算，所以就造成了那大家就唯利是图，那这一唯利是图了，那就社会道德立刻就崩溃，就会造成了假货遍地啦，什么娼妓遍地啦，还造成了中国人就是说就一切向前看。那一切向前看的后果就是不计任何的后果，包括像生态环境的后果、人文环境的后果都不计，所以这个唯物论是非常非常祸害性很大的。
你指这个物实际上就是物欲的物，
物欲的物，就是说因为人都有物欲，但是你要是每天都在鼓吹物欲的话，那等于是鼓吹人恶的这一面，而去压抑人善的这一面，这个话那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好，那么第二论呢？
第二论是进化论，就是进化论啊，其实是达尔文提出的一个论点，但是到现在仍然没有被证实。但是这个就是说还是属于学术上要讨论的。可是呢，这个共产党呢就一个劲儿的鼓吹进化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说等于是弱肉强食。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就是说谁强谁就我有钱，我有权，我就什么都能干。弱势群体，比如说访民上访无数深渊，还要被打，还要被关起来。只有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能够比如说雇佣黑社会了，去拆人家家的房子了，这都是进化论。而这个进化论呢，虽然是鼓吹从动物变成人，实际上呢都是灭绝人性来鼓吹兽性，比如说这个随便闯红灯，随便乱扔东西，不守任何规矩，这都是动物世界嘛，大家知道 基本上没什么规矩，而现在中国社会就没有任何规矩啊，所以这个进化论是危害是非常大的。
对，进化论它是这个崇尚这个弱肉强食的，
对，
谁能生存，
对，
生存能力强，谁就生
存。对，那您说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能力去赚很多钱，他们没有权，那就没有人照顾他们了，他们也要活嘛，他们的生存权利也要受到保障嘛。
好的，那么你谈了两论了啊，
嗯，
那么这第三论是无神论。你那么谈的这一点，
无神论的危害性也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无神论吧，因为中国以前啊是信奉神的，就是都相信啊善恶有报，说我这辈子干了坏事可能下辈子要遭报应。现在呢，无神论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神这么一回事，那呢就造成了人们一个巨大的信仰真空。你比如说现在中国13亿人信什么呀？没有了信仰，没有了道德的约束，那就会自然的造成了这个道德大滑坡，人们开始去放纵物欲了，放纵性欲了，放纵权欲了，这个无神论造成了就是无法控制的这么一种结果。所以这个无神论的危害性也非常大，而这三论呢还是紧密相连的。您看我说到了哪一点，它都和另外两点有联系，所以而这三论结合在一起才是对中华民族造成了这么大的祸害。所以我为什么要让胡锦涛先生要驱除马列主义，就是这三论的危害太大了。
您这个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向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第一把手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驱逐马列，好的，这第一个你认为是重点。第二个重点还是什么呢？
第二个重点就是我说要停止迫害法轮功。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停止迫害法轮功？
因为是这样，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我的信里写到中国共产党一贯说法轮功是邪教，是邪教呢就要迫害，但是呢他又并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是信奉无神论的，他就根本没有任何资格说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邪教，是吧？就跟说我不会抽烟，我知道可能有几种烟，但我不能说这个牌子的烟好那个牌子烟不好，人说你都没有抽过烟你怎么能知道这烟好呢，是吧？就跟所以说共产党你都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不知道佛教是什么，你怎么能说啊法轮功是邪教？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就能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那么打断一下啊，
您
本人对法轮功，你不是法轮功的信仰者？
我不是，我是信基督教。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虽然信仰不一样，但是呢，比如说法轮功所信奉的真了、善了、忍了，这个还是符合普世价值的。就是说，任何一个正统的教呢，都是你比如说我们基督教也是要人们做事要真，对别人要好。然后呢，如果是自己受了点委屈，那要忍一忍；如果让自己的弟兄呢能够过得更好一些，要爱自己的弟兄，这个是正
的，
这个是相通的。可能比如说关于一些其他的论啊，有分歧，这个没有关系。
对对对，
是吧？这是第一，要停止迫害法轮功。第二呢，因为现在迫害法轮功还在继续，就是说，那等于是还是在随便抓人嘛，然后随便的还要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什么酷刑啊、拷打，而且法轮功不是邪教。有一点，如果法轮功是邪教的话，那在全世界早就把它取缔了。
对，
还用等着说各个国家的政府能让它发展到全世界吗？但是偏偏法轮功在世界各地都没有被迫害，偏偏就在中国大陆，它的发源地受到迫害，这不是很明显的说明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吗？所以必须要停止迫害，因为那是在残害人呢，对人权的践踏。所以是要我要呼吁胡锦涛先生要停止迫害法轮功。
这个迫害法轮功的发起者还不是胡锦涛，还是他的前任江泽民发起的。
是的。第三点，那就是要赔偿六四家属，向全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承认六四的时候共产党做错了，要进行赔偿，要以下台来赔偿，来
共产党
下台，
好，
来赔偿，然后要惩治包括像李鹏啊这样的比如说幕后凶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没有用平反这个词儿，因为呢他没有，共产党没有任何的资格去给别人平反，因为平反是他惯用的手段。比如说今天把你关了10年，然后10年后呢给你平反， 让你觉得哎呀这共产党真好啊，还给我平反，然后过两天又给你扔进去了，弄得你呢很绝望，只能想我什么时候平反啊。但是呢他给人说啊啊，我们以前比如说文革的时候搞得太大了，把你给迫害了，这不对。但是说完就完了，说完了过了几天又开始迫害你。他又是所谓的这个参与者，然后他又是裁判，到底是不是该平反，那他永远是对的呀。所以他想迫害你他就迫害你。
等于他本来是元凶啊，元凶最后他就成了救世主了，把你救出来。
哎，对，这怎么可能呢？是吧？这怎么能算是？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所以我没有用平反，我在我的信里没有用平反这个词，就是这么回事。
好的，铲除马列啊，三论，还有这个不停止迫害法轮功、
嗯、
啊，为六四啊进行这个要赔偿、
嗯，
是吧？那么还有吗？还有哪些你认为很重要的在你心中？
还有那就是清算毛泽东的罪行。
嗯，
因为是这样，现在很多人啊还对毛泽东抱有很大的幻想，
嗯，
包括毛泽东的头像还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上，
嗯，
而毛泽东的遗体呢还躺在天毛主席纪念堂里，这都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啊。
嗯，
因为毛泽东自发上台，往少了说中国人死了6000万，然后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这个政治运动，从肃 AB 团了，到延安整风了，到后来的镇压反革命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那文革是属于是登峰造极了嘛？全国大灾难，我相信任何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都知道那个残酷性。所以那这毛泽东这么一个暴君，是任何中国历史上的暴君都比不了的。
嗯，
而且毛泽东还不光是杀人。毛泽东还根本不重视中国文化，然后呢把所有的这个文革嘛，破四旧嘛，把所有的中华文化全破坏了，去弄出了一套新的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为他一个人服务。而且呢毛泽东吧从来不注重民生，就是说他自从1949年他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政以后，从来不发展经济，人民活得越来越差，还不如以前的国民政府。然后呢他一个劲儿，你想他一个3年大饥荒就死了4000万人，是吧？所以说这样的人，再加上他毛泽东从来不重视这个教育，中国以前的皇帝嘛怎么也重视教育还有科举制度，毛泽东上来说知识分子是什么臭老九，还会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从来不重视知识嘛。那而且文革期间整个中国的这个教育考试制度就全荒废了。那有的人说文革前要考大学，突然一文革了就不上大学了。您说这都不重视，又是杀人，又不重视民生，还不重视教育，还反对中国文化，而他的画像居然现在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吗？
嗯，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所以你呼吁胡锦涛先生能够彻底否定毛泽东。
对，因为毛泽东一件好事都没有干过。他干的全是坏事儿。您说抗日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在拼命的打日本鬼子，毛泽东在拼命的打蒋介石。您说都是中国人吧？哎，他不打日本人，他非要拼命的打蒋介石。这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吗？然后好，他都老在武装保卫苏联。中华民族918事件以后，他好先在江西弄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裂中华民国，您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不想着去怎么去抗敌，他却想着自己怎么要叛国，一个劲儿的在湖南暴动，在江西暴动，暴动就是杀人嘛，所谓的就是流氓造反，一个劲儿的发动各种各样的残害的，包括后来的延安整风，也就是所谓的建政前的文革嘛，这些都是属于极为惨无人道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依然被中共现在掩盖啊，极力掩盖啊，封锁啊，这不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吗？所以必须要清算毛泽东的罪行，让人们认识到，哦，毛泽东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只有从思想上去除了这一点，这个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的复兴。
那么能不能谈谈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啊？就是通过您刚才讲的，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因为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所谓创始人，
对，
又是常年的作为领导，
哎，对
啊，领袖，
嗯，
那么如果把他否的话，等于彻底的否掉了共产党的历史，
是的，
因为他的历史在中共的教科书上是以 一页光辉的历史
啊，是是是、
啊。那么你是不是通过您的这封信，你是说它是一个邪恶和罪恶的历史
啊？没错，这点说的没错。您想，我都说了嘛，让他驱逐马列，解体中共了。那毛泽东作为这个中共的头，那自然就 也必须要清算他的罪行了。不清算他的罪行，那不能还中国人民的公道的嘛。
嗯。
而且，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迷信毛泽东？是因为中共通过造神运动，把毛泽东塑造成了中国人民的上帝，
嗯、
所以才会向他走请示啊、晚汇报啊，
嗯、
还要什么保卫毛主席啊之类的，所以把他塑造成了中国人民的神，但他是一个假神，他绝对不会是真神。他如果是真神，中国就绝对不会有那么多的灾难，所以必须要清算毛泽东的罪行。
那么有一点啊，这个可能脱离了你的信的内容，
嗯、
就是说文革以后，
嗯、
因为文革这是。十年的灾难，包括邓小平、刘少奇这些人都被迫害了
啊！对对对对。
那么有一段时间是有一段有一点清算的，
嗯，
是吧？
嗯。
但后来就终止了。
嗯。
你对这个你怎么看？
这个是因为啊，所有共产党人的既得利益啊，都是攥在一起的。
嗯。
邓小平他就不敢清算毛泽东的罪行，他虽然也是被毛泽东迫害过，
嗯，
但是他。在文革以后他就提出嘛，虽然说四个现代化，那一定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啊，
嗯，
一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啊，
嗯，
所以他不敢去清算毛泽东，就不像赫鲁晓夫敢清算斯大林那样，
嗯，
所以他没有勇气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他没有做到清算毛泽东的罪行，才会导致后来六四屠城的发生。如果当时清算了毛泽东的罪行，那就不会有后面这些悲剧了。
那么能不能继续谈你的这封信啊，还有没有必要你觉得值得和观众朋友们交代这些
啊？还有呢，那比如说我像说到了民主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相信很多的人也都有共鸣，
嗯，
包括呢比如说我说过像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呢确实是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嗯，
就是说一胎化嘛，虽然说中国的人多，我的那个信里我是这么写的，我说中国的人口多这是事实，
嗯，
但是呢中国的人口密度远远没有这么高。我说比如说我比较过英国和日本，我说如果让这个英国和日本的版图都有中国这么大的话，那英国和日本一个将有啊24亿人，一个应该有32亿人。
哦，
这是就是因为英国的领土是24万平方公里，英国有近8000万人，
嗯，
日本大家都知道是咱们的37万平方公里装1亿3000万人，
嗯，
您说把他们放到这么大，那他们的人不得更多了？那怎么没有见他们实行过计划生育呢？
哎，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还说到台湾，我说那人家是西方，咱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人吧，
嗯，
台湾3.6万平方公里只有两个北京那么大，但是台湾居然有2300万人，也就是说如果台湾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话，台湾将有61亿人在中国大陆上活，
嗯，
虽然说您可以说啊中国大陆的西边有沙漠啦，什么有一些高原不适合人类居住，其实西藏可能不太适合人类居住，但是您像是每一个国家都不会说我的领土完全那么适合人类居住，
嗯，
它都是有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台湾也是这样。所以那既然人家那个国家没有遭受过中国这么多的灾难，人家国家也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家的国家的你比如说英国日本和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质量也很高啊，比中国大陆要高多了，所以我说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非常这个错误的，不光是错误，是一项反人类罪，因为实行了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就实际上一种屠婴政策嘛。
对，
你想计划生育政策那些口号什么宁添十座坟啊，不添一个人啊，还有包括当时在广西博白爆发的那个所谓的计划生育暴动，那这个好，中共官员跟鬼子进村似的去这个不让人家生，给人结扎，那这就明显的是这个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嘛。而且计划生育政策已经造成了中国这个男女比例的严重倾斜，是吧？这个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到4000万男青年找不到对象。这个胡锦涛先生说，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您有3000到4000万人找不到对象，这社会怎么和谐？是吧？所以他完全是越来越不和谐。因为胡锦涛先生说我们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我说好。那咱们到底怎么应该才能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呢？
很关键，对，
是吧？你不能是光说就行了，
嗯，
你必须要做，所以这个政策就很不好。
嗯， 所以说胡锦涛先生他愿望是非常好。
哎，对，但是他这实际他都不行，他这社会越来越不和谐。您比如说，看没有问题，是说明有人解决了问题。但中国的问题为什么有呢？说明没有人解决问题，
所以才提出来，
哎，
构建
和谐
社会，因为不和谐，
因为太不和谐了，所以他才要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呢。
嗯，好的，计划生育。那么下面呢？
下面呢就是废除公有制，建立私有制社会。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有制社会啊，虽然说一切这个什么生产资料啊、权利都是归全民所有，但是由于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实际上就是被共产党所有。
嗯，
那他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曾经呢，在1937年的时候，托洛斯基就是已经被打倒了的，虽然托洛斯基说过一句话，说呢，说啊，这个由于共产主义，不劳动者不择食，就已经变成了不服从者不择食。
嗯，所以这个托洛斯基被那打下去是托派，
是很有道理的吧。所以你想说我不服共产党，那就不给你吃的。
嗯，
你怎么办呢？那饭碗让中国人民觉得好像都是党给的。
嗯，
党给分配吗？党给，以前连结婚都要党来批准吗？
嗯，
是吧？所以一切生产资料都在他的手里，那人民，我你看农民土地也没有了。所以中国共产党通过他的一系列政策，他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他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他在握有枪杆子，那就说你不听我就杀你。那当然呢，所以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利了。所以这个公有制社会集体主义，但是并不注重个人的发展，那自然就不行。您比如说办这奥运会吧，建了一个鸟巢，这个鸟巢花费那么多钱，我愿意了吗？我可没想说用我花纳税人花我作为纳税人的钱去建鸟巢，我不愿意建那么大一体育场。但是他从来不问中国人民愿不愿意，因为您盖体育场您就要收税啊，你收税的话老百姓的那个生活负担就要越来越重啊，尤其现在物价又涨得这么厉害，所以那只能是人民生活的越来越苦。所以因为他只有有了私有社会，您比如说以前毛泽东老搞这个什么共产共销，这不是三十年来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好和邓小平先生进行了松动的改革开放，才让农民能够有自己，比如说买东西啊卖东西，这不是农民生活才提高了一些了吗？您看世界上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那美国了什么人都是私有制社会啊，私有制社会是鼓励生产力的发展，你公有制就是说头说了算，底下的人没有任何权利。
但是有一种说法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会同意你的观点，
嗯，
因为说是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
嗯，
啊，有很多的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
嗯，
那么这些资本家不是私人吗？私有者吗？
嗯，
那么共产党不是已经给了很多私人以私有财产吗？这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啊，我看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共产党以前当然是不允许资本家入党了，但是他有一个宗旨，就是说他什么不会变呢？就是说他这个既得利益他绝对不会放。他这个暴力统治啊，这种他绝对不会变。让不让资本家入党，完全取决于他能不能存活下去。所以呢，他当他觉得这个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就要稍微的松动一下，比如引进外资了。资本家虽然入党了，但是资本家并没有任何权利。北京就有过，比如说餐厅，您比如说是小企业吧，干得不错，后来说要拆，拆你就拆。您说他作为他入党了吧？但是他的权利根本就没有受到保障。你虽然是入党，但是你的权利没有受到任何保障，所以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么接着刚才那个问题，你再接着，能不能回答我？就是说，那么共产党不是也提倡了私有制吗？
他虽然提倡了私有制，但是他党的领导并没有变。他是在公有制下的私有制啊，这就造成了您看中国现在畸形社会。包括公司里边也是，你比如说党政不分嘛，党还管很多的事，但公司里呢又有点股份制，这就造成这个公司啊发展的非常的混乱。你比如说现在中国的股市也都是这么回事。
有人曾经这么说过，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代表什么现金生产力啊什么的。那么有人说，实际上这个三个代表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官僚资本阶级。你同意这个说法？
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是这样，这个共产党的历史啊，他以前是一帮这个无产者，流氓无产者。当他呢造反 夺取政权以后呢、
嗯、
他就变成有产者了、
嗯、
因为他掌握了一切的这个资料嘛，就像我说了，他公有制，他掌握一些资料，那当他掌握了这些所谓的这些生产资料以后，他就要不能放弃自己的利益、
嗯、
所以他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那自然就是维护他这些大官僚啊太子党的利益了，所以就是变，他现在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利益的这么一个集团了，所以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好，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谈话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请大家下一次继续收看伍伯涵先生的谈话。